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今天这一讲呢，是旧约神学第二讲。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摩西五经导论。摩西五经导论。在这一讲里，我们要处理的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开始的前五卷书，那就是摩西五经。我们通称摩西五经呢，就是包括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这五卷书我们不但称它为摩西五经，我们有时候也叫它为律法书。所以当我们说旧约圣经，或者是旧约神学里面所处理的律法书呢，我们通常就是指这五卷的书卷。那么我们首先要提一提的就是摩西五经，它到底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五卷书呢，当然也是相当的重要，也很长。那么我们在这一讲里头啊，我们只能够对这五卷书的主要的课题稍微做一个介绍。基本的功夫呢，我还是希望各位弟兄姊妹们，你能够花一些的时间把这个部分的圣经啊给读完它。换句话说，我鼓励你能够从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的读，然后一直读到这个生命记最后一章为止。那我这里有一个鼓励，有一个提醒，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啊，那个一切的故事的发展呢，还比较容易读。当你来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以后呢，就开始记载了一些的律法、律例跟条文的时候呢，开始你会面对一些的困难的地方。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你能够继续的读下去，靠着上帝的恩典，不要停止。然后呢，来到利未记啊，来到民数记的时候呢，有些的段落呢是相当的困难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按着圣经里面的记载一章一章的读下去，千万千万不要跳章，不要说这几章难读我就不读了，跳了过去，千万不要这样子做，因为这可能是你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过程啊。那我们这里稍微介绍一下摩西五经，它主要的内容是包括了哪一些。在我们的讲义上我们已经说了，这主要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三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天地的起源，那这主要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第二章这一段的历史。那么跟着下来呢，我们有第二个大的部分，关于这个摩西五经的主要内容，那就是族长的历史。族就是民族的族，族长。为什么呢？这里面呢主要是涉及了四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这四个人物啊，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都是他们的族长，都是他们的列祖。第三个重要的大部分呢，关于这个摩西五经的主要内容呢，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在这里我们有几个重要的部分是需要去思想的，关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第一个就是离开埃及的经过，第二个重要的事件呢，就是过红海，这是一件大事。第三件事呢，就是他们在西乃山脚下领受 神的律法。第四呢，就是他们在旷野的行程。基本上呢，就是38年的一个行程，就是我们常常提的一件事，叫做在旷野的漂流。第五件事情呢，就是约旦河东的准备。那这主要就是摩西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最后的讲论。所以按照摩西五经的记载来说啊，我们这三个部分的分段呢，可以说是最简要的一个大纲。当我们提到摩西五经的内容的时候啊，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啊，这样的三个大段的分法呢，显示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点，就是创世纪啊是在摩西之前的事件的记录，这完全是启示的记录，因为摩西不可能看见这一切的事情发展或者发生的经过。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属于摩西自己的年代和经历的记录，就是从埃及开始一到离开埃及来到西乃山脚下，以及在旷野的漂流。而第三或者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刚才我们提过了，就是约旦河东的准备，这是生命记的记载。那么生命记呢，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的结构啊，或者说它的地位呢，几乎是等于一部的回忆录。那么这其实是摩西的讲道的记录，因为在他们准备要过约旦河之前，摩西需要的把过去的所发生的事情，上帝的一些的话语，重要的教导呢，再重新的教导以色列人一次。那么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生命记呢就成为很重要的记录跟记载。当然这个生命记最后一章是记载了摩西的死，那么这应该是另外一个的人或者说另外一个作者是帮他完成的这一段的记录，因为摩西毕竟不可能把自己死后的情况这样子的记录跟写下来。那无论如何，这是对整个摩西五经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研读摩西五经的基本方法呢，我们也稍微跟大家提一提啊。这里我就提出了有四个步骤或者是方法。第一个方法呢，我们就是必须要熟悉五卷圣经的经文内容。那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提到，希望各位弟兄姊妹你能够用你的时间，花一些的时间，把这五卷的书卷呢给读完一次，从创世纪到生命记。记得哈，不要跳章，不要跳段。你虽然会觉得有些的段落，有些的篇章比较难懂，比较难以明白，但是坚持读下去，连续的读下去，这个对于你自己的生命跟学习的过程都是一个祝福来的。第二呢，就是研读摩西五经的基本方法呢，就是多读书。那我知道大家有时候在不同的地方要找到一些的辅助的教材不太容易，但是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大城市的时候呢，总是可以想办法跟弟兄姊妹们联系啊，找到一些的材料帮助你多读书。多读书始终是一个好处，那就是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所要读的这个课，有些的课题我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能够讲解的太详细，读书能够帮助我所讲的不够的地方。那么另外一样就是我们需要熟悉人名啊、地名，跟第四样就是熟悉动物跟植物的名称。那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背景啊，这是需要我们花一些的功夫，多读、多看、多思想。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摩西五经的神学的问题。这个摩西五经的神学啊，我在这里跟大家提出了有六个方面是我们需要去注意跟研究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乎到神的名字，那么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以后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啊，我们会特别花一讲的时间啊，来跟各位弟兄姊妹去思想这个题目。第二个，在摩西五经里面的神学呢，就是罪的意义。到底罪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个罪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的罪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那么在摩西五经里面，到底罪是什么？那么我们发觉到有许多的研究摩西五经的学者，甚至能够用这样的一个的主题啊，能够写成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啊，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那我们在课堂上，我们也会用一些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的问题。在摩西五经的神学上呢，有第三个重要的课题呢，就是赎罪的方法。既然我们提到罪，那我们就必须要解决罪的问题。如果罪的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决，那就是救恩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也的确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是存在这救赎的方法。神也在旧约圣经里面记下了他解决罪的方法，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提了出来。第四个摩西五经的神学，我们所要涉及的课题就是律法的地位。既然摩西五经又称为律法书，那很明显的，它里面当然涉及关于律法的事情啊，是非常的多的啊。那么到底什么是律法呢？是不是就好像一个国家的法律呢？那么这些的条文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叫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也要一条一条的来遵守呢？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又在哪里呢？那如果不是的话，这对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又有什么意义呢？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的问题哈。那么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摩西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是整个的律法，他当然也包括了诫命啊、律例、典章、各项。因此呢，对于律法的认识呢，需要从这些的材料当中加以介绍跟解释。在摩西五经神学里面的第五个课题呢，就是献祭的意义。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利未记的基本的记录呢，就是人需要献祭赎罪。在面对献祭的时候啊，为什么要杀牛杀羊的？那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呢？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课题。它除了解决罪的问题之外呢，献祭呢是为了建立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桥梁，它也是建立了人和人之间关系正常关系的一个途径。因为当我们特别留意这个五个祭，就是燔祭、赎祭跟这个平安祭，然后有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到这五个献祭的仪式，或者这五个献祭的方法里面，它不但解决的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神愿意透过人的献祭赦免人的罪，那它也牵涉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啊。人和人要怎么样的去建立一个破坏了的关系，都可以透过献祭来完成。所以我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神学主题的时候特别要去处理的其中的一项。那么在这个摩西五经的神学里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要处理的就是福分的意义，就是这个福气福分的意义。 从上帝造人所立下的福分，一直到亚伯拉罕的福分，到成为上帝子民的福分，到遵守神话语所将要得到的福分，在摩西五经里面呢，都有非常清楚的讲解。那这是我们应该去研究跟讨论的一个课题。对于摩西五经，我们还有一个课题想要跟各位弟兄姊妹们提出来，让大家去认识跟了解的。特别是当你有机会读书的时候，读一些不同的辅助材料跟参考书的时候呢，你就会来到，你也会面对这些的课题所发出来的挑战。那这就是摩西五经的历史神学的这个问题了。首先我们要提的一点就是，摩西五经呢没有处理呢天地起源时期的历史记录，它只是非常清楚的宣告天地的起源。那我再说一次，摩西五经没有处理天地起源时期的历史记录，它只是清楚的宣告天地的起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开始的部分，上帝是很清楚的告诉摩西，把这一段的记录写了下来，上帝怎么造天地。但是呢，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哪一年哪一月开始造天地。那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今天有时候我们的一些的参考的资料会告诉我们说，上帝在某年某月造了天地，某年某月造了第一个人，就是亚当。其实啊，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是没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时间或者说历史记录。我们对这些都不应该太过的去看重，因为这会左右跟影响了我们真正的去认识这段圣经的意义。反而在这个圣经的记录里面，上帝是很清楚的宣告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啊！上帝造天地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怀疑的。那至于上帝在什么时候开始创造呢？那反而不是我们应该最关心的一个课题。我们有时候关心的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或者是满足一些其他的现在的学科给我们的挑战，比如说这个这地质学啦，或者是地球的历史啊，这些的理论所带来给我们的挑战。那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课题。在创世纪的这前面的这十一章里面呢，时间跟年代呢，真的不是我们所关注的焦点，这是我们应该留意的。那么关于这个摩西五经的历史神学，有第二个的方面我们应该思想的，就是摩西五经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呢，是非常的仔细的。那你会发觉到，比如说对于人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那个过程跟结果呢，就写得非常仔细了。那么对于这个该隐跟亚伯两兄弟之间的那个问题呢，他的描写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多的细节可以让我们知道。但是当你来到了挪亚的事件的时候，你就发觉到挪亚跟这个大洪水之间的关系啊，圣经用了好几章的篇幅啊，写得非常仔细。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的特性跟这个特色，在五经里面啊，在摩西五经里面，每一项有关于神的启示和真理的教导呢，都是有详细的记载和解释的。而这些的事件的本身呢，都是涉及了人的部分呢，如果它是涉及人的部分呢，它也有仔细的记录。那换句话说，如果它没有很详细的记录，那些的部分不是我们应该刻意的去追求要求去了解跟明白的地方。第三，这个摩西五经啊， 针对各项历史事件的排列跟陈述呢，它是以这件事情的神学意义为主啊，而不是停留在单纯的历史的事件的陈述。那你会留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在挪亚的大洪水里面，它的那个记载的时候，它是要表达了整件事情的当中上帝的审判、人的悖逆以及挪亚的那种的顺服，最后他一家都蒙上帝的拯救跟保守。所以呢，我们要留意啊，这个摩西五经的历史神学，他对这些的事件的记录啊，他是有解释的啊，就是有神学意义在其中啊。这是我们在研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应该留意的一个部分。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好，我们来到这一讲啊的第六个部分，那就是摩西五经在旧约神学当中的地位。我们有四个方面要和大家一起的去思想。第一个方面就是出埃及事件呢是重要的旧约神学主题，对于这个事件的研究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弟兄姊妹你对于旧约圣经熟悉的话，你就会留意到在往后的记录里面，特别是来到先知书的部分呢，我们经常读到，就是这个介绍神的时候都是说他是那一位把他们带出埃及的那位神。所以呢，整个出埃及的这个事件呢，对以色列人来说，对他们立国，对他们的信仰传统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这件事啊，我们就真的是值得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啊花多一点的心思。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时间能够安排好的话，当你来到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十九章，就是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脚下领受神的律法这一整个大段落，这十九章的篇章里面呢，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详细的去读，了解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以及神怎么样的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这个地方，以及离开埃及之后来到红海所发生的一些的事件。那这是很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读的，因为这会帮助我们将来读先知书的时候有更好的了解。那摩西五经在旧约神学中的地位的第一个方面的认识，那就是律法的记录啊是摩西五经的一个重点。律法的神学意义呢是旧约神学的另一个重要的焦点。那律法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常常不断的问自己跟反复思想的一个课题。那律法绝对不是单单只停留在我叫你不能够动你就不要动，我叫你向左走你就向左走，我叫你向右拐你就向右拐。那这样的话，人就成为了什么呢？成为了一个机械人。那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上帝根本就不打算也没有创造一个机械人是受他所谓的遥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我们就需要重新来认识跟解释律法、条例、典章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那基本上来说，我们可以这么子的下定义啊，这个律法其实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在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以及他们跟人的关系上呢更加的完全没有缺陷。那这是律法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当我们设立一些的所谓的法律条文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要为了要去刑罚人，而是要告诉人说，你小心啊，不要走过这条路，走过这条路你会面对这样的危险。因此呢，这个条例的设立呢，是为了去保护人，这才是那个最重要的基本的精神意义所在。摩西五经在旧约神学当中的地位，第三方面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来源跟立国，这都是旧约神学主题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那我们需要花时间也更多的去认识以色列人到底是怎么来的。那特别是最有我们今天呢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是非常重要跟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从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他的所谓的孙子雅各带领全家下到埃及，以及400多年之后上帝再把他们带出来。那么到底这个民族怎么开始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交代。有时候只是把经文很细心的念一次都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这样的一个课题。第四个方面，那就是摩西五经啊有关神的自我启示和显现呢，有着非常丰富的材料，这是旧约神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么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啊，圣经就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神不需要交代他是从哪里出来的，因为他就是神。那么对于神的自我启示呢，圣经也就在这样的一个部分里面呢给我们看见，那是他权威的宣告，不需要加以解释的啊，这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当我们在谈到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啊，我们还有一个小问题，我觉得也是值得跟各位的弟兄姊妹提一提的，那就是我们讲义上的第七个部分。我们既然有摩西五经，那么我们就很自然的我们也会有四经跟六经。那到底什么是四经，什么是六经呢？五经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创、处、立、明、生这五卷书。那么四经呢，四经就是少了生命记。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记里面主要是摩西的一个讲道的回忆录。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这一课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提过这个问题了。所以如果单单就历史的部分来说嘛，来到这个民数记呢算是告了一个段落。而六经呢是多了约书亚记。那就是说在摩西死了之后，约书亚是一个接替摩西工作的人。因此呢对他的介绍跟认识也是很重要的。各位，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